好，感谢神，我们查考这个哥林多前后书，今天是第三次了哈。那前两次我们进度是到了第一章的第十七节，第一章的第十七节。那在这个两个部分呢，就一节到九节哈，我们大概知道就是这个保罗的一些问候啊，一个书信开始的一个问候，然后但是在这个问候里面呢，其实提到很多不单只是问候语啊，里面其实是真理啊，就比如说告诉了我们哈，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啊，那我们应该要达到的那个标准是什么啊，这都在保罗的问候语里面。那接下去从第十节开始，好，那我们讲到就是这边开始，保罗就进到这封书信的主题里面来了，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有状况啊，他要写信来，要来处理这件事情。好，那这两段哈，我们如果前两次我们刚好没有来参加到这个聚会的人哈，那我们就到那个教会的这个网页上面去啊，自己再去复习一下啊。我们这边就不占用这个时间哈，因为我在这边是有点随性啊，就是大概可以讲到哪我就讲到哪一边啊。那经过这两次之后，我大概估算一下，这个光是把前书讲完，恐怕都两三年后的事了。如果我们中间没有利用其他机会来加速，可能怕都两三年后的事了。那所以我们当然，大家我们也不用压力太大，那我会给我自己一点空间，也不用太急了，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些处理。所以但是即便是这样子，我们这个时间还是挺有限的，所以如果前面的我们就请自己到我们的网页上面再去听一下。那我还是要再很郑重的邀请大家，就是说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如果你觉得哪一个没有不明白，就是听了不明白的，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感觉不太对啊，那我希望我们就是随时都可以问。我们都习惯，我们都已经很习惯了，就是台上讲大家听，我知道这是大家的习惯，但是渐渐的这个至少我的部分我已经努力了，我至少走到这边来了，那我希望大家我们也努力的去调整一下，那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把圣经神的话我们把它搞明白搞清楚了，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不用客气，不用觉得不好意思，不用觉得说我这样会不会冒犯了我？不会，一点都不会，你提任何的问题都不会啊，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问题会不会太幼稚了，你也不用担心这个，一点也不会，好吗？好，那我们就用这样子来彼此勉励了哈。那好，那今天呢，我想虽然我们应该要往下走了哈，可是我觉得在这边我要稍微有一点暂停。好，那我要暂停，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结构稍微做一下分析了哈。那什么叫做结构呢？我想我们看任何一本书哈，你都会发现它会那本书一定有它想要讲的话，但是为了要达到它想要表达的那个主要的意思，所以它会把它要讲的话会分成段落。会分成先一开始要讲什么，接下来要讲什么，再来要讲什么，那综合了这些之后，才能够把他想要表达的那个意思要把它清楚的表达出来。那我讲的结构就指的就是这些安排到底是怎么样子，当我们知道这些安排如何的时候，你来看它会比较清楚一点。要不然有时候我们常常就会一掉进去了之后就会迷路了，对，读一读那到底现在在讲什么，怎么从刚才前面那边跑到这里来。比如说我们上次从第十节看到第十七节，对不对从第十节看到第十节，可是第十节一直到这个十二节明明是在讲着他们有纷争的这件事情怎么突然后面跑到去了什么主耶稣差我，不是来差我去传，不是来差我去施洗，而是去传福音，又讲到说我传福音不是用智慧的言语， 怎么会突然跑到这里来了呢？好，那其实呢，这个就是在这里面啊，他的这个保罗的这个逻辑性的问题。好，那如果我们这个东西不先分出来的时候，你恐我们恐怕走到第二章你就迷路了，就不晓得到底我现在跑到哪里去了。所以我想一开始我们花一点时间啊，要来把这个整个哥林多前书啊，他到底用什么样子一种方式要来表达他要讲的东西呢？好，那我们现在来走一次了啊。那我们现在呢，请大家就跟着一起来翻啊，来翻圣经哈。那我们可以看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一开始。啊，一开始第，我们说这是第一章哈，那一到九节我们就不管，这是问候嘛哈。好，那从第十节开始，啊，这一边就进入了，我们知道他是进入了他要问的，他要指出来的问题，所以这就问题提出了，对不对？好，问题就提出了。好，从第十节开始，但是我们看到他提的问题是指到哪里呢？直到第十二节，对不对？他这个问题只提到十二节，十三节以下呢，其实是对这个问题本身，保罗提出他，就是说你们这个问题错在你们的什么想法上面啊？所以十三节以下其实是对这个问题。好，保罗要开始去提出他的一些回应。好，那所以第一个一开始他在这边提了问题了，然后从十三节就岔出去了，所以你就会开始看到十三节之后的东西呢，跟这个问题呢好像没有直接扣在一起，没有直接，甚至于没有去处理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去处理这个问题。好，那走着走着呢，那你会发现说十节到十二节提的问题呢，突然又在什么时候跑出来了？我们大家仔细看一下，如果我们有熟的啊，你可能会发现到第三章又跑出来了。有没有看到第三章？有没有一开始第一节说弟兄们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然后呢第三节说怎么样？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极度纷争。这句话是不是跟一章十节到十二节讲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到这里呢，啊，三章的一到三节，啊，再次把问题点出来。好，再次点出问题。好，那你会发现第四节开始呢，又跟这个问题又无关了，又在保罗又在讲他的回应了。所以你看第四节保罗是说什么啊？他说OK， 不好意思，应该到第四了哈。第四，严格讲是到第四。从第五节以下，其实就有点像这一边一样，其实也是在对他提出一些回应出来。啊，我现在写的，你一下子还没有跟上没有关系，你可以大概有个概念啊，也不一定要抄啊，就重要的三大节你把它记得就好了，回去就可以自己看啊。那然后呢，又开始接下去第五节之后呢，又开始讲说啊，保罗亚波罗算什么啊？保罗算什么呢？我们只不过是做什么啊？那又跟他们要也是那个纷争那件事情又没有直接扣在一起了啊。所以其实他又是在回应保罗，在回应他们的问题的他的心，他的心里面所想的事情。那在这一边三章一节这边说提出了一个新的词出来，其实不新了，我们等整个如果从头看过来，你会发现这个已经不新了。但是他这些这个时候把这个问题呢，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用了一个词把它放进去，就是在第一章第三章第一节有没有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有没有看到？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简单说就是说，你们不属灵啦，啊。所以这时候有没有把这个问题呢，用了一个词把它代替，叫做属灵的。啊，就是属灵的这件事情。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在保罗来看叫做不属灵啊。那不属灵，不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之后再仔细查考，就会知道所谓的不属灵这件事情的解释在第二章，在第二章。好，那我们现在是不管这一些，那你就会看到有这么一个话出来的啊。所以前面两次的提出问题，这个就是说我们习惯性啊，这个我们想象我们讲话。有时候我们讲话，当我们要去跟人家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然后会去指出一个问题的时候，然后就会针对问题，这个问题我会做不同的申诉的方式，我会去做不同的申诉。当我讲完这个之后，我可能回过来讲，所以这个你们这样这个问题是怎样子，又再讲一次，就像这样，所以提了两次。那我们经过这两次呢，我们就可以确认保罗要讲的是所谓的教会里面的纷争的这个问题，而这个纷争这个问题呢，在第三章里头呢，把它称之为不属灵，啊，大概是这样。好，那为什么我要特别去提不属灵这件事情呢？因为如果你这时候呢，你很快的跨越过去，我们看到十二章的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节。好，十二章的第一节有没有看到？这边写什么？这边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有看到吗？好，那你会觉得，底下还有恩赐两个字啊？啊，那我想很多机会我已经 都提到过，有没有看到恩赐两个字旁边是有点的？啊，有点，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哈，就是原文没有这个字。原文没有这，就是希腊文没有这个字，这个字是翻译的人自己把它加上去的啊，但是他也挺诚实的啦，所以他就把它点上去，就告诉你说原文没有这个字，是我加的。那他为什么要加呢？因为他自己觉得加上去呢，读起来比较容易明白啊。但是我告诉各位啊，本来是很容易明白，他不加就很容易明白，结果被他一加了之后，反而不明白了啊。我们试试看，你把那个恩赐把它拿掉，我们来读一次。这边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有没有马上就想到了他在回应什么问题？是不是就在回应三章的问题了？所以十二章就提出解答。就提出解答来了。所以有没有看到保罗讲的东西把问题提出来之后呢，讲了好远之后才把最重要的东西提出来啊。经过了九章之后，到了第十二章才提这件事情啊。所以在这边就是说，论到属灵的，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告诉你，我现在就是告诉人你们不属灵，那我当然不能够把问题讲完就算了，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他说，论到属灵的，我不愿意你们 不明白啊。所以二节就这样讲了，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啊，因为哥林多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在非犹太人以外的所谓的外邦的地方嘛啊，他们本来就是所谓的外邦人，血统上的外邦人。那当他们在说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啊，那他们当然就跟所有世上的人是一样的。所以这边说，谁是被牵引受迷惑，然后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就回想到他们以前。但是呢，三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这边保罗就在讲说，你们今天之所以能信耶稣，不是你自己聪明，不是你自己懂得要来信耶稣，是怎样？是神的灵在感动你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我们把属灵的这一件事情先有了一点点牵连哦。什么叫做属灵的？那你要被神的灵感动了啊，你要能够被神的灵感动了啊。那当然这一边他还没有把真正的答案讲出来啊，他底下又把一个教会里面啊，这个肢体之间的关系，在第十二章里面做了一个论述之后，那他其实真正要讲的答案在第三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十二章的最后一节三十一节， 十二章的三十一节，这边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所以十二章讲完之后，其实就是要把那一个解决教会的问题那个方法提出来啊，那个就在第三章，啊，就在第三章啊，第十三章，所以第十三章就是解决要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答案，啊，就在这一边啊。那第十三章其实我们很熟啦，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嘛，那个就是所谓啊，我们那个爱的真谛啊，我们常都会唱嘛，对不对？爱是恒久的，那又有恩慈都会唱嘛。但是呢？从来没有一个人，至少我遇到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解释什么是爱的时候，然后会来告诉我说爱是很久的，那又有恩慈，从来哦，我这样从来没有一个人哦，那可以解释的很多，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说爱是很久的，那又有恩慈，但是它很重要，它其实就是解决哥林多教会问题的答案。好，那其实整个架构，我们可以说第一层哥林多前书第一层的答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那你说中间那空这么多，这在干嘛？还有他后面的啊，那个解答应该是在这里。那空这么多在干嘛？空这么多的当中呢，就是把教会的问题一项一项提出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五章的时候，第五章提出了一个问题啊，第五章提出什么问题？就是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可是没有人处理。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没有人处理。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啊，我们把它摆在这一个层次上面呢？第五章啊，教会的问题。一，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底下要处理的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有这样一个说法，我们都知道教会里面有出了淫乱的事。那淫乱的事当中呢，在第二节五章二节，五章二节这边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还不是更严，还不是那个最严重的事情。更严重的事是什么？是没有人要处理啊！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没有人要处理啊。那为什么没有人要处理？这边说什么？说你们是怎样自高自大，不哀痛啊？他对这些无感啊！教会对这样的事情无感呐，啊，然后为什么无感呢？自高自大，啊，就无感，啊，那因为这边提到自高自大这个词了，好，那自高自大这个词呢，我们会发现它突然在什么地方有出现到呢？它在四章的六节曾经出现过一次，啊，那它出现的时候是怎么样子讲？好，我们看一下四章的六节。哥林多前书四章的六节，这边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好，这句话这样在讲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说三章之后保罗再一次提出来说教会里面有纷争吗？那提出这个时候呢，保罗就感叹啊，说我亚波罗，我们也不过就是基督的仆人嘛，啊，你们怎么会把事情搞成到这个样子呢？所以他这是他对这个问题，对这个状况去回应他嘛，啊，那讲着讲着讲到第四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啊，应该要懂得我们是仆人啊，啊，要仆人啊，啊，那讲完了这个之后，第六节的时候，第四章的第六节才会说，弟兄们，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保罗。说有些话说我好米扣的，要把自己变到这种程度去了， 啊，我在你们众人的面前，我说我是仆人，为什么我得这样子讲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因为你们搞不清楚状况，我只好把这个事情我要告诉你们。你看看，我跟保罗，我跟亚波罗也不过就是仆人嘛，啊，你们在干什么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好，那这边说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所记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就因为你们讲嘛，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好，那保罗呢，他基本上还是没有去否定他们用心啊，就觉得说啊，你还看得起我吗？对不对？好，所以你会说我属保罗的啊，我属亚波罗的啊。好，但是呢，保罗提醒他们，你就算看得起我，你要学我，可是你不能超过圣经讲。好，这就是我们对人的态度，在教会里面对任何人都一样。好，这个人再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够过于圣经所讲。好，所以有时候一些我们很自然的一些语言，好，其实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也不用那么计较。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为了我们不要一不小心偏掉了，我觉得我们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比如说有人常会讲说啊，我想嘎洗洗啊，其实这种话其实不需要讲，知道吗？因为让你受洗能够有赦罪功效的是谁？是耶稣嘛，我管你谁来洗的，都是耶稣嘛啊。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当然我们尊重人没有错啦，我们尊重人没有错，但是如果这样的尊重可能会造成我们有时候一些想法一些错乱的话，我们宁可不必，因为他也不必要，也不需要你这样去纪念他，因为他需要的是神给他的纪念嘛。是，甘你这个没差啦啊！我们大家互相造就的时候，我们还是谨慎为要啦哈。所以在这边就是说，保罗就讲这些事情。那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特别去提到说，免得你们自高自大。有没有发现自高自大跑出来？那自高自大在这边是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底下说贵重这个轻看那个，都是把人拿来比啦，哈啊，这个较高，啊，这个没算啥，啊，我参与啊，我对伊我都较公平，啊，这个这种态度本身基本上叫做自高自大，在这边就叫做自高自大。哈，保罗在这边讲的。好，那有没有看到？原来教会里面那种纷争在保罗的定义里面就叫做自高自大而来的。好，那这样子你来看到当第五章提到说教会里面的问题不能够处理的时候，保罗说原因是什么？说你们自高自大。所以是不是跟这个问题是牵连在一起的？其实为什么教会里面出现了淫乱的事情可是却没有人处理，就是因为纷争结党。那为什么会纷争结党？因为自高自大，所以才造成这个问题无法处理。所以这是第一层、第一阶的问题，就是说最主要的问题是在这上面，啊，就是不属灵。那因为不属灵呢，才产生了五章以下之后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所以我把它降到下一阶来，啊，所以第五章提出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淫乱的事，但是教会不处理。那再来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在第六章，第六章有没有看到？第六章写什么？有纷争的时候呢，告到外面去了，向外人告状。这第二个问题，这个在保罗看起来也是不对的。好，然后再来呢，再来就跳到后面去，再来我们就会跳到后面去，就是在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是什么？第十一章的十七节。第十一章十七节。第十一章十七节讲到的就是我们常在圣餐礼的时候，圣餐礼的时候我们会讲的，就是所谓混乱圣餐这件事情。但是混乱在圣餐这件事情在这一边呢，其实还是在这个问题之下的。那其实我们在里面看，你就会知道说他其实在讲什么，就是教会里面因为纷争结党，那平常就纷争结党，个人都不管别人，有的人呢没东西吃没有人理他，有的人呢在那边喝的大醉， 然后教会里面有人这个样子，那这平常是这个样子，这种情况，可是呢，等到你们要领圣餐的时候呢，一点都不反省，一点都不反省。那这边就讲到说，圣餐是什么？在前面就讲嘛，圣餐就是在主耶稣里面的联合嘛。你们大家要在主耶稣里面联合，可是你们平常这个样子，那你们领这个圣餐的意义何在？啊，所以就是平常的混乱哈，平常的混乱造成了这个圣餐哈受到了影响，啊，这就是他要讲的事情。那大概这当中就是主要这提到的这三件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都是在教会里面是很严重的。好，那中间好像又有飘了一大段很长的一段，对不对？就是从那个七章之后啊，七章之后啊，那我为什么没有把它列进去呢？因为其实在第七章开始讲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七章一节是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那意思是说什么？其实哥林多教会有写了一封信给保罗，对不对？那在这个信上面呢，哥林多教会提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其实七章到十章是在回答他们提的问题的。所以严格讲，我就不直接把它列进去保罗所指责的问题里面，那就会到第三层里面去了，就七章一直到十章了。那提到的也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些议题，那也是我们在往后在查考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可以去了解的。那这个问题之后，在第十一章之后提出问题之后，其实在第十接下去十四章呢，其实又提到另外的问题出来了。另外的问题是什么？十四章就是聚会当中的混乱。什么叫聚会当中的混乱？就是在聚会当中呢，因为当时候的聚会哈，其实当时候好像还比较民主一点，不像我们现在就一个人霸占讲台。当时候好像就是说，哎，有人有感动就可以讲，聚会当中有人有感动就可以讲，那其实是也是不错了哈。可是他们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想讲就讲，然后也不管你别人讲到一半，也不管你别人怎么样子，然后就插嘴，然后乱七八糟，大家在那边。啊，其实就混乱嘛，其实不也是回到这个问题上面来嘛，就是纷争嘛，啊，看你的人恭维，哎，你哪会使点名拢你恭维，即马都爱换我啊，哪会使有你啊，啊，所以就是聚会，啊，聚会的混乱，啊，所以在第十四章的结束哈，我们参考一下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四十节。啊，这边保罗提醒了一句话，啊，十四章的四十节，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啊，所以教会要有规矩，啊，我们有时候把一些道理哈，都用错了，啊，然后。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去掩盖混乱的事情，然后不处理。如果教会里面是混乱的话，啊，就已经不合圣经的体统。啊，这边讲说，凡事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啊，那为什么这个教会不能够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因为大家都很厉害嘛。啊，你也没比我搞啊，我哪得爱听你的？啊，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事情其实就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头来。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接下去还有问题，在第十五章。第十五章说什么？我们看一下十五章第十二节。十五章的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好，第十五章有人否定真理哦。 所以就在讲这件事情，就开始进到复活的议题里面去。啊，大概就这一个，然后最后讲到第十五章结束，啊，然后最后16章就是结尾的问候，然后就结束了。好，所以我们从这样看，啊，你就会看到说整个哥林多前书呢，它其实分了3个层次去讲到教会的那个问题。第一个层次就是提出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纷争不属灵，并且在这个层次上面呢，把答案提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那在这里头呢，就把教会那一些所谓的不属灵的那个议题呢，一样一样点出来，这就是教会的状况。从这些状况呢，都可以看到，因为你这个不属灵这件事情造成的这些现象，啊，它的影响性是什么？那其中第三层呢，就是回答问题的这个部分，好，大概这样子来看。那这样子来看的时候，你就不会迷路。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哈，从1章的10节到2章结束，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只是十三节之后，所要讲的是保罗自己的心声呐。保罗对教会里面有这些状况，然后就要告诉他们：啊，你嘛小想一下，啊，道理敢不是安呢？好，我的这个，我好。你们想想看，你们今天为什么信耶稣？怎么你们会这样子做呢？啊，就类似像这样的语气、这样的语言呐，啊，那所以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你就把它切断一下，啊，这个10节到2章结束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段落来看，啊，3章开始到4章就把它当成一个段落来看，啊，但是这个跟这个是在同样的地位上面的。啊，这一段跟这一段是在同样的地位上面的。那因为前面这个问题是这个是提出问题来，所以保罗的答案在这里。哦，保罗的答案哈，在最明确的答案就在第13章。好，第13章这样子。那个别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就独立的去看它。好，那你这样就比较不会说，哎，怎么一下子讲这个，怎么一下又讲那个。啊，这样可能会稍微清楚一点啦，哈。好，那我们有了这个架构了之后呢，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来看到，看到我们刚刚讲说，哎，一章，我们现在就回到1章来了，我们继续往下走了。在1章的13节，这边转过来，讲到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这个就是保罗对教会里面这种现象他的这种有感而发，就是一种，啊，觉得很遗憾，一种觉得说怎么教会会这样子，然后一种要让信徒们去反省的那个事情，就是说针对你们这种纷争的状态，你们想想吧，你们想想吧，基督是分开的吗？因为你们是信耶稣的嘛，你们现在大家都已经公认了，我们大家坐在这边我们就信耶稣的嘛，所以第一件事情一定回到我们信耶稣的这件事情的根本上头来。我们所以我常觉得有一个问题，我们也应该常常问问自己。我们这个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好笑，但是我觉得真的应该要常常问问自己。你或许觉得它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问了之后，搞不好你真的会发现问题。就是你该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有人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过吗？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去反省一下，常常去检视一下，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你只有知道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之后，你才有办法去往下走，去看到自己到底还应该要做什么。要不然的话，我们常就会很容易啊，我就信耶稣嘛，啊，什么叫信耶稣？我就有聚会就来啊，安息日就来啊，啊，中午就吃饭啊，然后就，不是吗？到最后常都会变成很习惯性的就这样子。然后呢，等到有一天呢，安息日不能来的时候呢，就会心里不安啊，不安什么？不安说我今天没有参加去聚会呢。 不安的是这个事情。但是呢，自己平常呢骂小孩打老婆从来都不会不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啊。我们现在常常都没搞不清楚，忘掉了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所以我们会把一些其实是不对的，你其实把圣经拿起来，甚至于你其实把你看到的教会里面你常觉得那一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做的那些事情，你只要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搞不好那些问题就跑回到你自己身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啊，因为我都觉得我信耶稣信得好好的，那些都跟我无关啊。所以保罗在处理第一个反应的时候，他的感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基督是分开的嘛，你们这样分来分去的。但是保罗就要问啊，主耶稣是这样子切割的吗？他分你一块分他一块的吗？然后接下去 才又讲到说，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当然他这边其实是如果肯定句的讲，如果用肯定句的讲法，应该是讲说是耶稣为你们钉十字架呢。我们就同样的语气来说，基督是分开的吗？是基督为你们钉十字架呢。这是肯定句的方式。那用反方面 来讲的时候，就是保罗讲的这句话，是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那当然这一问大家都知道啊，当然不是嘛，对不对？大家就会开始去想，让他们去想，难道是我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如果连这个问题提出来你都还不知道，你 还没有去想到是耶稣为你钉了十字架，那这个就惨了。所以这边就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所以你们奉基督保罗的名受了洗吗？这就是保罗他第一个要大家要去反映的，就是你信仰的根源是什么，你为什么信耶稣这件事情，请你先搞清楚。那你搞清楚了之后，你要想到耶稣为你钉十字架是干嘛的，你今天能够有主耶稣的宝血把你的罪洗掉这件事情，你还记得吗？你还清楚吗？如果你还清楚，你现在这样子你自己想想就好了，不用话，不用再讲太多了。很多时候那种自省常常就是点一句话，你会想的人点一句话就够了。不想的人就是神常讲的了，就是说这个百姓我猜先知来三番四次，你哪讲没哪讲啊，这个百姓呢就是不甩，就是不甩。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这么厚一本的缘故啦，大家知道吗？其实圣经的道理非常非常的简单，如果我们把哥林多前书读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整本圣经的道理都在里面了。那你看哥林多前书也不过就这十六章嘛，那为什么今天这一本圣经那么厚？因为百姓不听，因为百姓不听话嘛，所以神就差先知来嘛，白天也来，晚上也来，一讲再讲三番四次，然后讲了就变成这么大一本了。然后但是有没有用？没有用啊。但是是不是真的没有用？其实你愿意反省的人就有用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卫，你看大卫，当大卫来那当那个先知拿单来跟他讲的时候，其实有没有讲很多话？没有，一点他就知道，他就马上说我错了，就这么简单。对于你懂得自省的人，其实有时候你就回到那个信仰的根本上面去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了，而不需要在那一边跟你讨论了老半天。如果讨论了老半天，其实也不用再讨论了，因为那就表示说我们其实不反省，我们其实也不在意自己是怎么样子。就像第五章所讲的，就是你们自高自大，对这种感觉，对这种事情无感，这个就是哥林多教会的状况。好，那也就因为保罗在这边岔出来了嘛，他讲到了信仰根源的这个问题，讲到了受洗的问题，讲到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些事情，所以才会接着下去讲，他说你们当中到底有谁是我 帮你们施洗的啊？没有啊，没几个啊， 就这么一两个而已啊。然后呢他延续下去就开始讲了一些道理，就看起来跟这个问题无关，其实就是延续前面的话题讲下去的。那一些讲延续下去的东西看起来是跟这个问题无关，可是呢他其实就告诉我他还是真理哦，只是在这边他不是针对这个问题，但是告诉了我们很多真理。比如说保罗他就讲在第十七节，他就说我基督差遣我 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上次我已经有讲过这句话的原意，比这个更强烈，比这个更强烈。这句话的原来的意思是说，基督不是差遣我去施洗的啦，是来传福音的啦。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认知的道理我们就只有一个责任，叫做传福音，就只有传福音啊，传了就传不要再把它连带到后面，你要挂上任何的期待，通通都不需要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觉得说教会为什么好像没有其他的教会那么样的兴旺我们这样是不是是不是没有神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得荣耀的时候是什么吗？是什么时候吗？主耶稣自己讲说他得了荣耀了神荣耀他了那一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大家知道吗？如果你读过约翰福音的话，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时候，就是在客西马尼园要祷告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耶稣要被抓走的时候，要被当成囚犯抓走的时候，在那个门徒就即将要鸟兽散，一个也不理他的时候，他说我得了荣耀了。所以教会的荣耀是什么？教会荣耀不是外在的东西我们要想清楚，我们怎么样让神得荣耀这个是我们要想的事情。所以这边说基督不是差遣我施洗的，是差我来传福音。所以接下去就讲说，而且这个传福音再还加一个注解还加一个注解说，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他说什么？这句话就是说，我不是用有智慧的话来传福音，以免基督十字架被倒空了，没有了，没有用了他这句话是这样的意思什么叫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当然就会你会觉得说我把道理讲得非常的漂亮，我把话讲得非常的好这样叫做智慧的言语，我用尽了我研究的这个心得然后我摆出一道道理在你面前那但是保罗说，我不是这样子在传福音的，我不是在传福音的。为什么？是八节我们就往下，今天的进度应该就这一节而已这一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句话就是说，十字架的道理我们今天大家觉得很习惯的，就是说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所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这个罪被赦，然后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这样讲得很自然。但是在这边保罗说，其实这样子的道理对于那种不信要灭亡的人他会觉得说你在讲什么他会觉得说讲这个好像在讲神话这是保罗他亲自的经验在使徒行传十七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记载到保罗他这个去传福音的时候的旅程里面，有一天到了雅典那到雅典的时候呢他曾经有这样的机会受邀到他们的这个国会殿堂里面去发表演说就像我们这个上礼拜这个远从欧洲来的这个国会议长进到我们的国会殿堂去做演说一样哇你看新闻报的那个样子多光彩多荣耀保罗也有保罗在当时候在两千年前其实就已经受邀到这个希腊的这个国会殿堂里面去演讲了他演讲的是什么？演讲就是说，有一位神你们这位神呢他是造我们的神，并且呢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我们要懂得去寻求这位神。而这位神他是怎么样？三十一节，十七章的三十一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对不对？保罗就来见证这件事嘛这个道理我们今天读起来都觉得对啊，阿们，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很棒保罗讲得好好好，那这些 这些社会里头的最高级的知识分子，最有权势的这一些人，他们反应是什么？我们看一下32章，在32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看到那个反应没有？啊，那些人听了之后，哎呦，啊，这款代志哦，死里复活呢，哎呦，趣味哦，哦，这真好听啊，真好听啊，过来哦，过来讲哦，知道吗？那个反应啊，然后另外旁边一群人说，是什么鬼道理啊，讲这种这么乱七八糟的，就是这样子啊，保罗讲完就这样子啊，啊，这个就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为愚拙。但是呢，在我们得救的人呢，是神的大能。所以，今天这样十字架的道理，必须要有神来带领你才会懂啊！不是你今天用哦，我你看我道理讲得多好啊！你看我那个逻辑啊，我这个什么顺序啊，我整个讲得多清楚啊啊！我想我们的学问应该都没有保罗大了，我觉得我们现今所有的人的学问都没有保罗大了，我们这个言语的能力绝对都没有保罗强了，至少我们现在看到保罗能够写出哥林多前书来，我们有谁写得出来，对不对？但是保罗这么 有能力的人，他讲完话就是引起讥笑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更有智慧的话呢？可是保罗他的答案是说，我不是用智慧或者话再传福音的啊。啊，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些事情 的做法，我们要想一想。比如说我们要做什么这个 福音事工的训练，好，我们在训练什么？什么样让我们的福音，我们有办法去传福音，是这个训练的内容吗？哦，我想其实我们从圣经 你就会看到，其实回到我们最根本那个问题，你要先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要信耶稣。如果你连自己为什么要信耶稣这一个问题自己都给不出充分的答案的时候，你不用传福音了，因为你铁定乱传。因为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传福音了，我为什么 要信耶稣了，你如何去传给人呢？那这个问题其实要问你自己啊，这个没办法训练的，这个问题没办法训练的 所谓的训练就是有人讲嘛，你接受叫做训练嘛，对不对？啊，如果这个问题可以训练的话，那我们今天讲台其实不用一个礼拜那么多次啊，对不对？我们也不用一个月要有4个礼拜，我们一年讲一次就够了，对不对？因为训练有效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即便是晚上的聚会、安息日的聚会，甚至有时候还有很多很多的聚会，可是呢，我们还是看到教会里面很多不完全的地方呢？就是无法训练，无法训练。你对信仰的认知的这件事情是无法训练的。我们所有的聚会只能够给你材料，提示你，但是要不要做是你个人的事，你不做没有人可以勉强得了你。但是如果你愿意做，就好像大卫一样，哎，他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我想我们今天在这一边，我们再把这个结构这样子把它处理完。那我们之后就会按照这个段落，大致上就会按照这个段落一段一段把它搞清楚，但是不用急，我在讲不用急，我自己这样盘算一下，要讲完应该是2-3年后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慢慢来，不用担心。但是读经的事情还是在我们自己啦，所以我们自己平常就可以下功夫。那如果你今天对这样的结构你概念有了，那我们自己读，或许你也很快的其实你就会有领受了。好，我想我们对圣经神的话的领受不是在乎谁讲，或者是说我们对他研究了多少，而是要靠神圣灵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自己，这是我们自己做得到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再一起来唱诗261首。这首诗歌我一直很喜欢，所以每次的晚上聚会我都蛮喜欢我们能够在结束前来唱一下这首诗歌。 那尤其最后的那一句啊，警醒预备，日日前进，将来同住福地，啊，这就是我们盼望的事嘛，啊，但是你要如何能够走到那一步？要警醒预备，日日前进，啊，所以我们信仰不要停留在原地，啊，用这首诗歌，啊，我们一起勉励，啊，每一次的祷告的时候，都是我们反省的时候。啊，想想我们今天这一天，啊，我的所作所为，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吗？我今天我真的有活出基督的形象来吗？啊，做到了，感谢神，求神给我们纪念一下，啊，纪念一下，啊，然后还有明天哦，啊，那如果没做到，赶快啊，赶快这个跟神悔改啊，那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赶快的把没做好的做好，然后能够日日前进。啊，我想我们每次的祷告啊，我们都把这个放在心上。其他我们知道的啊，有需要代祷的啊，或者不管是人是或者是事啊，我们都用我们的这个信心啊，用我们的爱心啊，那神知道一切啊，主耶稣必垂听啊。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